川普的说话暗藏玄机，美中贸易谈判难道不是由习近平派系主导？那背后究竟隐藏什么利益博弈呢？川普可能参与俄乌停火事宜，但是普京就突然做出大动作，暗潮汹涌的外交策略正在展开。中共被踢爆取消对波音的交付禁令，那又将会怎样影响国际商业格局呢？汶川地震17周年，神秘血月再度降临，究竟是咁啱啊，又或是空笑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4号星期三，而家先嚟倾一个健康小话题。依家是花粉季，唔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啲烦。住喺英国嘅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话：
我同太太都冇三高，但系我哋服用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系用嚟保健嘅。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哋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咗。
呢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话唔定亦都可以改善你嘅花粉症噶。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就在美中贸易谈判出现重大突破之后，川普在白宫宣布中方已经同意全面开放市场。他认为美中达成共识不单止对双方都有好处，更有助于双方在贸易议题上的统一和和平。川普说美国市场长期对中国几乎是无限制开放，但是中国市场就没有真正开放。如果双方制度能够趋于一致，将会更能够具有团结性。而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先前的记者会亦都表示感到意外，说双方达成协议的速度之快，反映出两边的分歧可能并没有之前认为这么大。大家觉不觉得奇怪呢？中共同全人类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立的，怎可能分歧不大呢？仲同意全面开放市场添。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表示，呢一句说话嘅信息量好大，特别喺习近平原本嘅领导下，唯一可能嘅就系中共出乎美国意料嘅配合，先至会令美国人有咁嘅感觉。而喺之前，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被记者追问嘅时候，似乎就提前暗示咗结果。李成刚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说，就好像我们中国讲的，好饭不怕硬，无论什么时候发表，对世界来讲都会是好消息。而美中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中共当局也都只是公开表示派何立峰到瑞士，并没有提到其他人，直至到11号被海外媒体披露和美国谈判的中方官员代表，包括副总理何立峰、李成刚和财政部副部长廖文、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等人。格里尔仲表示他们是强悍的谈判者。据李大宇观察，根据这些谈判人员的安排，他认为今次贸易谈判是温家宝的手笔，至少有四个理由判断不是习近平派系人马。他说在今次的谈判，中共媒体对参与者保持缄默，除了何立峰之外，其他的重要官员包括廖文和李成刚，多数媒体都没有详细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李成刚近期接任贸易谈判代表，和习近平没有明显关系，显示谈判团队内部成员的多元性。其次，这个团队的专业水平超过2018年的前副总理刘鹤领导的团队。李成刚和廖文在贸易法律方面具有专业知识，而刘鹤的团队就显得经验不足。第三，这次会议的顺利进展并不符合习近平和何立峰的风格，在谈判过程和2019年的艰难对比，显示出现有领导者可能在策略上并不是完全遵从习近平的指示。最后，贸易进展的风格更贴合温家宝的理念，强调协商和合作而不是对抗，显示出目前贸易政策的变化 或者同佢嘅主导思路有关。呢一啲因素共同促成咗今次贸易谈判嘅成功，同埋快速达成协议。时政评论员鲁登亦都喺佢嘅节目爆料，话而家高层仲未确立习近平接班人同埋路线，唯有俾何立峰等人应付局面。中共政局立立乱，就连玩家自己都搞唔清楚。近日亦都传出习近平向中共中央递交辞职信，随后中共元老曾庆红同温家宝透过中央办公厅对习近平的辞职作出正式回应，态度坚定而且严厉，明确表态退就全退，唔好学邓小平咁垂帘听政，代表党内多数老同志的意见。他们的强硬表态不单止是公关压力，更似是最后通牒。曾庆红身为幕后主导，当年帮江泽民平稳过渡，现在再次发挥影响力。据内部消息，曾庆红以长信转达，警告习近平避免一意孤行，否则将会面临党内更大阻力和变局。整个局势凸显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习近平的地位岌岌可危。鲁登仲说，内部人士分析，习近平暗中布局，试图透过经济改革信号和亲美外交稳定党内的支援。但是曾庆红就扬言，四中全会是最后限期，绝对没有延期下台的可能。温家宝亦都警告党内不要再给习近平第二次机会。元老开始接触接班团队，为后习近平时代做准备。元老逼供，将中共政局推到悬崖边，习近平可能乖乖离场，又或者冒险反扑。在四中全会前，军方的动向是关键，如果习近平失去军权，政治生涯亦都将会结束。但是李大宇亦都呼吁大家要注意，中共是变色龙，不可以相信。体制存在一日，中国人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每个个体的推动，如果大家展示出反对中共政权的态度，令统治阶层信心崩溃，就会促进变化。不要寄望于高层改变，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争取中共下台的强大声音，这有助于催化高层的巨变。川普13号抵达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展开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重大国际出访。他预计会同当地的一些盟友国家商谈几个话题，包括石油、贸易、投资和军事采购等等。川普还表示，他可能参与俄乌的和平谈判，随即引发欧洲、中东各国之间的外交奔波，试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找解决的方法。川普在启程出访中东之前说，我有很多会议，但是我其实考虑飞过去，如果我觉得事件可能成真，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促成它发生。他补充说，不要低估15号在土耳其的可能性。川普表态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欧洲多位外长，包括英国和法国两国外长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进行了通话，讨论乌克兰停火的未来走向。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和德国波兰外长亦都有参与该通话。泽连斯基亦都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力挺川普加入是个好主意，不过俄罗斯就拒绝透露谁会参与会谈。泽连斯基提到，俄罗斯的炮火攻势仍然进行紧，但是莫斯科对直接谈判的提议一整日都保持沉默。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现在泽连斯基的讲法，他是很怕普京不来，如果普京来的话，这样有川普在场，有老大撑腰，泽连斯基可能更有信心。现在就看普京了，普京说是愿意永久停火，说是愿意跟泽连斯基谈，但是他就没有说到15号一定会到伊斯坦堡。如果普京也到的话，这样我相信川普很有可能到。川普到的话，我认为他一定会跟普京两个人关门密谈。 如果川普同普京密谈，最担心嘅就会系习近平。咁有啲好似拍拖嗰阵，发现女朋友同前度秘密会面，令人猜测。习近平会担心俄乌和平之后对俄罗斯援助嘅价值，以及普京系咪会出卖中共。所以咁亦都会令未来嘅国际局势发展带嚟一个非常大嘅不明朗因素。另外，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卫星相片显示，俄罗斯在距离芬兰边境35英里（大约56.3公里）的地方集结军队，基地可以容纳2000名士兵和直升机。据报道，这些相片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前拍摄的影像有惊人的相似地方。2021年11月，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美国官员随即发出警报。克里姆林宫否认当时他们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不够4个月之后，普京就入侵乌克兰，引发了长达3年的残酷冲突。有网友质疑，难道普京真的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有网友说，虽然觉得不至于，但是这个举动亦都给人一种超级蠢的感觉。消息人士透露，在中美双方达成大幅削减关税税率，双方关税战休战90日协议之后，中方就取消了对接收波音公司飞机为期1个月的禁令。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官方这个星期已经开始通知中国国内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恢复接收美国制造的飞机，航空公司可以自行安排交付时间和条款，但是该消息仍然是属于机密，并未对外公开。12号，中美双方达成为期90日的削减关税协议。不过，如果中美双方的关税战未能在3个月内解决，中共容许接收波音飞机的举动可能只是短暂的。4月初，川普政府宣布对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之后，中共就采取了激烈报复性措施，包括禁止中国公司接收波音公司飞机。一些被中国客户拒收的飞机已经飞回美国。同时，波音公司亦都警告说，已经准备为仲未交付的中国订单寻找代替买家。由印度到马来西亚和沙地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买家对代售的新型737 MAX 飞机公开表达了兴趣。4月下旬，北京方面提出暂停对部分美国入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包括医疗设备、部分工业化学品和飞机租赁。据路透社报道，在中美达成削减关税协议之前，中共已经对由美国入口的包括引擎和起落架在内的部分航空航天设备零件提供了关税豁免。波音公司高层在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电话会议表示，该公司原本计划今年向中国航空公司交付50架飞机，其中41架正在生产或者已经预先组装。波音公司表示，中国客户预计将会接收2023年前生产的30架还未交付的737 MAX 飞机，其中的25架。另外，飞机追踪数据库 Aviation Flight Group 的数据显示，波音公司正在为中国航空公司生产至少有4架777型货机。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市场将会占全球飞机需求的20%。2018年，波音接近1/4的产量最终销往中国，但是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和本身问题，这些国家飞机制造商近年来一直没有宣布在中国的大订单。波音在贸易当中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白宫上星期宣布了一项美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波音向英国航空公司出售32架787-10梦想飞机的$100亿交易。虽然禁令的解除可以重新开始交付，但是目前还未清楚中国的航空公司几耐才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飞机。波音发言人拒绝作出回应，而中国民航总局也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5月12号是汶川地震17周年，中共出动大批警力打压遇难者家属举行悼念。当晚有不少成都市民影到天空出现一轮血月，引发热烈讨论。中共恶政底下到处都是冤民，老百姓有冤无路诉。网上传出近日重庆精神病院有几十个女仔向外求助，仲话好多人都系被警察送入去噶。成都网友12号晚发影片话，在成都天府交汇处影到血红的月亮，表示今晚的月亮又大又红。当晚好多成都市民都影到血月的异象，相关短片同埋相片在社交平台热传。有网友惊讶咁话：点解系红月亮？自古以嚟，红月的出现都被认为是大凶之兆，东西方都有不同的预言，预示天下将会发生不寻常的事。而这一日正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的17周年，四川成都出现血月引发关注。当年波及多个省的房屋倒冧，多人罹难，尤其是很多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倒冧，造成大量学生丧生，激起民愤。不过到而家，中共当局对遇难学生家庭的赔偿承诺仍然未兑现，兼且每逢5.12纪念日都会出动大批警力打压遇难学生家长举行悼念活动，令好多家长好悲愤。网上传出近日重庆精神病院有十几个女仔趴喺医院铁丝网围墙上高，向外面嘅人求助。据影片显示，疑似精神病院的一幅很高的围墙，围墙是红砖水泥砌成，上面围住铁丝网，由里面可以看到外面。一些女仔爬在高墙上高，几乎只是露出个头，她们急切向外望，请求外面的人帮助报警。外面的一个女仔问：同你们报警打110，什么事啊？里面的一个女仔回答：我们都是被110送入来的，这里很多人都是被警察送入来的。外面这个女仔听到之后立即说：同你报警，同你打110。而有网民就评论：这里不是精神病院，这里是政治反集中营，在共匪的制度底下，边个都有可能被送入去，不需要任何程序。既然被警察送入去的，打110有什么用？现在都是公开的秘密了，边个敢帮他们打110啊？估计打了会被送入去跟他们做伴。维权人士加立健在中国的时候曾经三度被运入精神病院受迫害，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精神病医院他是禁锢中共不喜欢的人的集中营或者是黑监狱，他可以将你个人通过药物医疗手法摧残甚至垂危，而且出来之后是没有任何法律支持你维权的，他们亦都不会受理你的案件，因为你是一个癫佬，一个傻仔，老实说你就是一个身败名裂的人。有网民愤怒说，中国的各地精神病院都是中共的秘密监狱，中共国到处都是集中营，共产党、社会主义全部都是中国人民的负资产，人间地狱亦都不过是这样。渐渐看到共产党覆灭的初形了，土匪不灭，灾难不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